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留下保罗给我们的宝贝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在你里面享受一个喜乐的生命。喜乐的生命是不是没有挫折的？喜乐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的，喜乐是可以影响环境的，喜乐是可以超越环境的。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耶稣，你是按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收入的，所以你能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愿意主，你把你的喜乐、你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为了今天从腓立比书，我们要再去认识保罗的喜乐。愿你把保罗的心给我们看到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保罗同样的环境身不由己的时候。没办法爱所管，没办法去帮助所爱的人，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他怎么样会看到在当中人人有喜乐？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今天要做一点简单的介绍为什么我今天会我今天早上发生一些小事情，帮助我今天预备这段圣经。今天这段圣经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讲到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的谦卑，他的升高，然后他后面就讲的有几段经文，就讲到保罗的喜乐。他还说喜乐，你们要跟我一起喜乐，我们要更大的喜乐。我就在想，保罗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呢？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应该是身不由己的。腓立比教会，我上个礼拜说，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有很多需要。他们实际上这个教会很会传福音，很爱主，从起初就立志要传福音了。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后面的27节在这里他这样说的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话来你们话不在你们哪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腓立比教会，保罗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跟他齐心合意一起传福音的。我说过，这个教会当他很多宗教上的热情，里面就会很多人的标准，会比较，会有隐藏的骄傲，然后他们会心中慢慢在宗教里面有很多的热心，他们对人的爱心也会冷淡，因为希望别人都这样专注自己。所以这个是腓立比教会，他们很属灵，很爱主，很好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知道他们里面有他们的问题，他们不合一，他们彼此相爱不够。然后保罗举基督的生命，道成肉身，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是这样舍己谦卑，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神把他升为至高。有称呼万民之上的民，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个礼拜我们继续讲保罗的喜乐。是保罗为什么会喜乐呢？他自己困在监狱里，他没法到腓立比教会当中帮助他们处理问题我今天特别有这个感觉，因为今天早上师母跟素心他们要去拿签证，因为我的女儿要公开考试，签证到6月初，她需要到7月底。但是这个在以色列是不容易的。我们去年拿签证的时候，答应6月初就走，这次只是去求恩典然后希望他们网开一面但是最后结果是让人失望的他们不肯。到最后师母也让他们愿意给一条路该怎么走我相信神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些功课要学，也让我有一些功课要学所以我给你们看看昨天晚上神给一首诗歌，给一首诗歌给我，但是我今天先跟你们看看我早上的感受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听一首诗歌。 来，困境中的力量啊，喜乐的心啊。我在说，当你苦难很大，当你环境很困，你不是自己的环境让你变成这样，是你选的。我在说，绝处逢生啊，不是基督的见证，道成肉身才是基督的见证，因为他是至甘降杯。我在说，我们常常讲的见证都是绝处逢生，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经常讲的啊，神说奇妙的救我。但是这个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没有找到这个见证的，耶稣不高举这个绝处逢生，他从来都是 in order 的，都是 in his plan。 耶稣是有时候的，他做事情很有把握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自找麻烦。我在想，我自己都是自找麻烦来以色列。我们在香港好好的，但是到这里就变成一个寄居的生活。我们每年都会签证祷告，有人问我怎么样可以永久居留，我说以色列没有外邦人的永久居留，每年都求神的恩典。我记得去年是神说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我最初来的时候神说我的身份是他给的，当然有很多犹太人帮我拿身份，拿那个签证两年，最后神不给我，打通了势力才能天地线，他最后都不过，我就不敢拿。你到圣地你还不顺服圣灵，死定了。你来到圣地你还不依靠他，把你的势力才能都放下来，专心依靠他，没法在以色列做事情。所以在以色列所有事情做神喜悦的很容易的，很容易的，他就是过了。但是神看到你的生命还没到那个位置，他就给你丢篮，就磨你，磨到你到那个位置，痛就痛了。这个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在以色列，我在外面蛮厉害的，在以色列我都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但是还是小孩子，天天给神打屁股。我走一条窄路，顺服自己，就是按自己的思想去做事情不对，按家人的需要去做，按环境的需要去做不对，只有一条窄窄的路，神的旨意，神今天他要我怎么做，后果他来承担。我每天都要问这个问题，我今天这个事情该怎么做，甚至有时候今天问我，我说明天回答你。我在圣地上真的有一种恐惧战惊，因为你走错，这里的灵是三职的国度的邪灵，不是那个教会里面一直那种讲讲是非，让你人际关系破裂，这里是直接，甚至他会直接在环境实在的攻击你，这个是一种你没法，但这个正面攻击反而不可怕，暗中偷掉你的信心，暗中把你弄那个死亡的灵在你心中，让你灰心，像以利亚那种那么大有能力，最后都灰心。我今天在保罗这个经文里面，我突然间我感觉保罗的心情跟我一样，我很能明白保罗的心情，因为自己在神的旨意下落在捆锁中，不能伸手帮助所爱的人。为什么我在以色列帮不了师母跟我孩子？我没有语言呢，我这边没有教会啊，我连门徒也没有，因为我常常飞来飞去。我之前还有，但是我觉得好像神不喜悦，他都让我到以色列就是全看他的作为，甚至现在不是我的舞台，是我的太太，是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他们的舞台，好像我不能插手的感觉。反正我在以色列就是 powerless， 这是给神废武功。我就是一个，也许神要我对他的信心有更大，像保罗他是个蛮有动力的人。我想保罗最不喜欢就是发代祷，请人祷告，我祷告得很厉害了，还发给别人祷告有什么用？神说不是的，黄晨光，我要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叫人进入以马内利， 虽然说我所做的一切都要更多人到我面前来，你们一家都是比较受人注意的，你们有问题就更多人到我面前来祷告。这个是我的感受，所以我本来不喜欢发代祷的，因为是骄傲。祷告厉害的人都是这样的，不想别人为自己代祷的。但是我学会了，不发代祷问题就更多，发完以后有没有用不知道，当然有用了。够多的人到神面前，他说我就是要让人进入以马内利，我所做的一切是要你们更多的人到我与我同在。与我同在，所以若你今天跟我一样有很多问题发生，感谢主，神看得起你，所以要借着你把更多的人带到他面前。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像一台戏，让世人观看。今天早上师母他们要去拿签证，是为了他们六月初签证到期，他们两个都需要有两个月的续签，他们要考试。两个都要考公开考试，这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啊！但是我们只能仰望神，然后神要我今天从我的经验，我感觉保罗他想去帮助他所爱的人啊，如果他能亲自去啊，他有能力啊解决腓立比教会的问题，可惜他身不由己，去不去。同样，我若不是落在以色列这个光景，我在意大利，我曾经有朋友意大利，他们都可以给我在意大利办签证，很容易，这是居留权的，直接把那个警察局长带来，这是办签证那个部门的总管啊。所以就是在以色列 powerless， 就是在以色列身不由己。弟兄姐妹，你知道这种感觉吗？这是一种寄居的生活，一种困境。保罗他为什么要坐在监狱里？是因为神的旨意，同意吗？他不是自己骄傲去到那边。第一章我们说有人批评保罗是因为他犯错，所以现在下在监狱里说他不听话。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是为主的旨意。同样今天我们落在一些环境，若你清楚是为神的旨意，你要知道一切神为父子。但是我是男人啊，我性格像保罗，所以我很痛苦啊，我跟他们去都没用啊，反而一家人他们看到不爽，更想把你踢走，所以我只能躲在后面在家里祷告。这样的感觉就像保罗写腓立比书，他希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他没办法去，只能透过以巴弗提把那个书带给他们。还要猜这个下个礼拜会讲有几个人让他很开心，有些人让他很不爽。但是我觉得保罗他的喜乐是他在捆锁中他有他的捆锁里面的喜乐。就像我在家里不能去，你没办法帮助你所爱的人，你有一种 无赖的感觉。然后在我们在寄居之地的无赖中学习谦卑，我告诉你，这种谦卑是真正的自卑。我说我不懂开车，我也不会语言，我这里也没有些有势力的朋友，反而我女儿的同学是那个是这个区议会的主席的儿子，他们都比我有势力、有才能、有关系。师母读完那个导游课程，他有一些朋友都是在本地的本地人，就是我一个没有朋友。我越来越感觉神把我困在一个没有事工的地方，好像就像我学习更多的放下，更多的看他。所以这种谦卑，有人说谦卑就是在神面前完全自卑，知道自己的渺小，知道他的伟大，知道认识承认，知道认识承认自己的渺小，要承认相信他的伟大。所以身不由己是在谦卑中学习依靠神，在寄居之地身不由己是在谦卑中学习依靠神。当你身不由己，你感觉到一种没法掌控我想新加坡人跟香港都一样，内地人都一样，总是希望掌控那个环境的，因为我们都很会安排的人。所以在这种不能安排 我们很不适应。我最初来以色列，我现在11年了。头一年来，我们都最初是香港，是一天可以做3件事情，但是在以色列3天做不了1件事情。哦，去完又说这个不够，第二天再来就是还差这个，我真的崩溃了。3天做不了1件事情，跑3次，哇，那种香港不会发生的事情，在这里都发生。后来慢慢变得很慢，所以在聚居之地，我们才有签证问题。没有势力，没有才能可以依靠。没有势力，没有才能可以依靠，就变成怎么样？主耶稣道成肉身，变成一个婴孩。他有势力吗？有才能吗？没有。他只能靠什么？靠人的爱心。去到一个地方，单靠别人的爱心，你愿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我只能宣告，不是我拣选这条路的，很清楚，是他拣选的，所以他负责任。我的喜乐是我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我离开比留下容易，我离开以色列比留下来容易，但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因为我真的知道啊，我在学一种谦卑，在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谦卑。这个我觉得，是我的功课，特别对这犹太人，耶稣第一世纪来帮助他们的时候，就要学这种谦卑。我曾经给犹太人害我损失了1万港币，5000舍口啊！我当时又在问神，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他说，这个地方2000多年前就是没有公义的，你没有在这里 fair 争取公平，要不你就没资格来这里服侍。你是天使就做天使做到底，你是羔羊就做羔羊做到底。你不要羔羊变成狼，羔羊变成一头狼，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谢谢很多弟兄姐妹陪我们走这个路，都好累，每年都是这个问题。那这样转转就10多年，神是信实的，阿门。我感觉我们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是不凭眼见的，神真的不凭眼见的。因为亚伯拉罕凭眼见，他分析评估之后，他不会做这个决定的，他不可能离开乌尔，离开哈兰，不可能的。但是亚伯拉罕他是真的用什么信心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这一段。他相信神是使无变为有，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亚伯拉罕一生在罗马书第四章就讲了，他相信神是使无变为有。然后我说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然后他所应许的，他相信必定成就。这是亚伯拉罕，他相信他应许他有儿子。他等了多少呢？25年。神用亚伯拉罕想要的一个肉身的儿子，一直引导他，要给他个应许地，给他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个意象。每次看到天上的星，他就很开心。所以到最后，他见完3个，就是2个天使跟耶和华到他家，应许明年给他生一个孩子，改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太太叫做萨拉，很搞笑。本来亚伯兰就是王子，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然后他太太是萨拉是公主，加一个 H 变萨拉就是多国之母，然后他以后就要这样喊他老婆，他老婆要这样公开爱他，叫他亚伯拉罕，但大家都知道他没孩子，别人问你有多少孩子，他要凭信心喊了差不多1年，应该几个月吧，他太太就 pregnant 怀孕。喊到一两三10个月以后，他太太生孩子，他才开始有这个多国之父的真正的进入。神也还给他割礼。我的意思是，当你走神的路，当你落在一个困境当中，你要知道你是神所拣选的，你是神所呼召的，他也负责任。你最初不是凭眼见的，你最后也只能相信到底，信心的路。要靠什么走呢？靠信心去走。 像昨天神在我们晚祷的时候，我们听一首诗歌，Estadia 如露贺木溪水，里面突然间就加了一首歌，广告打了一首歌，就是他为我开路，没有故意找这首歌，神只是感动我听那个如露贺木溪水，然后里面就是那个盛小梅，他里面介绍他一首歌，他为我开路，然后我们就听这首歌。我今天我们一个过程里面啊，我们感觉到这首诗歌是我们的鼓励，我也送给你们啊。为什么在没有路仍然可以喜乐呢？他为我开路，送给大家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祝福你们看到神的手。走到路尽头。我开路，
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座位虽难测度，
虽难测透，
他
必为我开道路。 当你感觉到你的环境有点不知所措，身不由己，有些事情不在你手中你要相信你的神什么都知道，你的天父是看见你的，正如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会把对方的生命中过去的事情告诉你，甚至他会指示这个人要愿意这样走，他未来会得这个福气，他会发预言，所以你要相信神会为你开路。当你走到路的尽头，他的作为也许你猜不透，但是他必为你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不要怕，往死荫幽谷走过去，神不会忘记你。他必开道路，他必开道路。
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
他必开道路，
他必开道路。
样的愿意凭信心向这个圣小梅说，人的尽头神的开启，当你走路走到尽头，他会给你开一条路。他是我们在唱哈利路亚，他为我开路，当你走到路的尽头，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他未开道路，他必开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不是来呼求你的怜，单单呼求你的同情，你的怜悯，我们是要求你让我们得胜，告诉我们你开我们的眼睛，你要我们怎么走啊！你不单只希望我们求绝处逢生，你是希望我们能看见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是要我们反败为胜啊！你要让我们走进那个丰盛的更丰富的道路，我们相信主啊，你所做的一切都有美意啊！你必为我们做了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你只有难成的事，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主啊，你要做一件新事是啊，你对有以色列人是这样讲。今天你同样，你在昨天晚上晚祷会的时候，你就跟我们说，你要做一件新事。既然是一件新事，就是超越我们所见，超越我们所看，超越我们所听，超越我们所想的。啊，愿主你奇妙的、奇妙的带领我们，让我一家人在你面前，我们如何走都在你手中，开我们眼睛。看到你的道路，开我们眼睛，看到你的心意，给我们信心，相信你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你是那位应许必然成就的神，帮助我们相信你当然如何带领亚伯拉罕，今天你如何带领我们，同样你会同样带领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困难，但我们但愿他们从这个短短的30分钟的见证，他们能相信啊，他们困难有人给他们更困难啊，他们是无奈面对这些困难，但是有人是靠着神的恩典，按着神的旨意走进困难，道成肉身啊，落在这些光景当中，但是神会负责任，同样我宣告神也会为你负责任， Amen， 神也为你负责任，愿神帮助你啊，不要怕啊，你们困难神相信他是知道你的，他说在尽头，在最后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忍受得住啊！更多前书10:13是这样说的啊，神最终会给你开一条出路，使你能忍受得住。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要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勇士，成为一个得胜的，反败为胜的人，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喜欢这首歌吗？啊，他为我开道路，神有办法。不要抓着你手中有的资源去惧怕，手中有多少都会惧怕的。这就是我从前有朋友，他说你先回香港，我来给你找那个中国领英国美一些领事，对对对对，他不知道有钱都搞不定，一切就找到内塔尼亚胡总理，我认识他女婿啊。他女婿到内政部都是给人骂，哇，他很恐怖，居然可以这样凶的，就是对外人是这样的。所以在以色列真的没有像中国国内那种特权那么厉害，在以色列用特权用政治人物，他反而以为你贪污。所以在以色列有时候感觉就是离游入海，无处着力。我也是蛮有乐观的人，但是最后还是给人磨到我要学，真的只不能看凭眼见，只能凭信心，凭信心就是顺服，我告诉你信心的高峰最终就是顺服，所以我今天我要透过 我们所读的圣经腓立比书二章，我们来分析啊，这保罗为什么他要讲这一段圣经，他要鼓励他们什么？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八节啊，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先读一次。保罗是一个很有喜乐的牧师啊，喜乐的传道人啊，他自己坐在监狱里，身不由己啊，但是他还鼓励他们喜乐，什么理由呢？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保罗为什么喜乐？保罗为什么喜乐？是今天我讲的题目。保罗为什么喜乐？这样看来，十二节，我们把十二节一起来读吧。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哪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见经，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益无畏，在解弯曲薄膜的世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光明的明光照耀啊，十六节，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逃漏。十七节，所以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啊，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啊，我再读十七节哈，十七十八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里在这个短短两节圣经讲了四次喜乐。保罗为什么会喜乐？保罗在这段讲了什么？他十二节讲了顺服，然后他有三幅图画，第一幅图画是顺服，第二幅图画他是说你们像明光照耀，第三幅图画他是讲到他们的信心像一个献祭。他主题是这三个。我们要从这一段圣经要问保罗，在整卷那个腓立比书，在节里讲的最多喜乐四次，喜乐喜乐，你们要跟我一起喜乐，有什么好喜乐？有什么好喜乐？就让我们进去今天的投影片今天我们的讲义，我们来看看保罗为什么那么喜乐，他是有什么问题？我刚才介绍背景所以我现在就进入主题。今天的主题是保罗为什么会喜乐？为什么保罗会喜乐？保罗求基督所求的，所以喜乐。这个是主要的，因为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今天你不喜乐，是因为你在基督以外，你还有求一些事情，对不对？你在基督以外，你还想要一些事情，还没有与神对齐，所以你希望，就是我们希望签证一期就过了，但神的心意不一定是这样。如果神的心意跟我们想求的不一样，我们能否顺服，能否喜乐？我们要与神的心意对齐。我反问问神你拦阻这个事情是否有更好的心意，有更美的心意你在后面要预备，要我们等一等，等一等。就像我看那个《疾风烈火》那个书里面，那个牧师他们很不容易在贫民区里面开了一个教会，长壮大了，他买了一个地在他们教会的附近，然后他们要那一天本来要去开始那个什么叫做动土里准备要在那边盖新的教堂，突然就下很大很大很大的雨，下得根本没可能去开始这个动土里，然后他回来祷告，神的告诉他， 我不要在那边动土，我要破的不是那个地，我要破碎是你们的心，要你们心更广，要你们心更顺服，要更听我的话。所以那个申杰米牧师就停下来，就不去用那个地。后来他们就发现附近，过了两个月，有一个戏里马，一个戏院，那个电影院要卖500个座位，只售15万美金。他们就很高兴了，很便宜啊。然后也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卖那个地，然后那不够钱啊，然后要去希望卖掉这个旧的那个两层的礼拜堂。有一个教会跟他们谈，愿意买，他们很高兴。他过了一段日子，快到他们去买戏院那个电影院的时候，那个教会原来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有去贷款啊，没有一步都没有做，不信使。他们很难过，他就去祷告哭啊，跟人祷告祷告祷告，很绝望，因为看到那个神应许的电影院也许都没了。然后祷告第二天有人来按门铃，他打开是一个科惠德人，就是阿拉伯人的科惠特啊，就是中东人，一个商人进来，他看，然后到楼底下看那个地库，他每看个地方，这个牧师说：“哎呀，希望他不要讨厌这个地方太矮呀、啊，怎么怎么。”他心中很多惧怕。他叫这个科威特这个商人，就跟他说：“你们要卖多少钱？”他说：“要卖95000，当然是很多的钱了。”然后这个科威特人说：“价钱合理，我就要了。”然后他和牧师说。我们来不及你去银行贷款了，我们需要赶紧要这个钱啊！你有没有办法？他说不需要银行贷款了，你叫你的律师打电话给我的律师，我的律师直接就可以打款给你们，现金交易。哈利路亚，人的尽头，神的开始，透过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成就神的旨意。哈利路亚，所以我真的相信。God will make a way， 神为我开道路。当然要到尽头，哭啊，他的哭啊，祷告，还是给基督徒出卖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见证，我最近看那个《疾风烈火》，也再次让我想起什么叫祷告。祷告不是凡事应允，祷告是寻求神心意。在祷告的过程，神给你心中的平安，你就有喜乐。啊，当然这个是绝处逢生的一个见证，但是这个牧师真的让我很佩服，他是自找麻烦。本来有两个教会给他选，他选的这个贫民区的教会，另外一个教会环境比较好的，还给他申税。这个教会是他们两夫妇祷告就要选，他是自找麻烦，道成肉身，所以他成为我很大的安慰。我们是道成肉身，进入这些苦难。还有进入神的旨意，付代价进入神的旨意，守住了从天上来的意象，心中就喜乐。保罗所求的是基督所求的，所以喜乐。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然后第二他的作为虽然难测，他必为我开道路。然后我们求的是绝处逢生的恩典够用，基督求的是什么？反败为胜，荣耀归神。一起来读这两句话好吗？我们求的是绝处逢生，恩典够用；基督求的是反败为胜，荣耀归神。阿们吗？阿们吗？基督不是求。不是无泪，哎呀，苦口神，怎么救我救我？耶稣一生没有这样求，只有在卡西玛丽园，他求过一次，挪开这个苦杯。他从来都是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写的，我有权柄写去，也有权柄拿回来。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写去，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写的，我有权柄写去，也有权柄夺回来。耶稣到十字架上，他是不是无可奈何的？他不是绝处逢生，他是很有计划的死而复生，所以他是反败为胜。 荣耀归神。所以今天我希望你面对什么问题，你要问主啊，你通过这个事情要给我什么礼物啊？就像我们今天师母给拒绝了，我就说你去找那个区议会的那个主席，你跟他说我立了错，他们要我走了，我没法留下来再谈这个事情，你可不可能有没有可能你用你的行政的方法，你给我一封信，让我没有签证我都可以有理由我留下来多两个月。感谢赞美主，也可以谈以后拿义工签证，如果他拿不了义工签证我们就不做了。我觉得有时候每一个事情，神的危机变成一个转机，阿们。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求恩典够用，怎么绝处逢生，就是最近不给我过，要求反败为胜，荣耀归神。我相信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啊，他是死而复活的，所以保罗求的与基督求的是一样，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求的是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讲了耶稣降卑顺服以及于死，要神来把他升为至高。所以说不要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巧夺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常常觉得该受尊重，最少不要给人攻击，但是基督徒嘴巴就是有时候不干净，总是会嘚嘚嘚嘚嘚嘚。但愿主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学谦卑，学进入神的旨意，付代价，愿意背上爱的十字架。爱的十字架是你舍不得放下那些你爱的人，为他们受苦啊！这个是我总结刚才那首诗歌跟我前面所说的，你虽然他的作为虽然难测，他必为我开道路啊，必为我开道路啊！感谢主。保罗的喜乐是来自属灵的儿女的成长，就像我今天我看到我的女儿，她直接跟我跟妈妈，我听她电话，他们在那个快餐店吃那个，在那个美式的早餐店吃最好的，好像去庆祝一样。本来签证通过了也是到这个餐厅庆祝的，最后都好像就是心中还有平安啊，没有痛苦啊，然后他们都还是去吃这个很好吃的早餐。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说，哎呀要去找校长，对对对对。然后我女儿说不用，直接去找区那个区议会的主席。我觉得这句话很有 guts， 很有勇气。这个是我这个地区整个约旦河谷最有权力的人。我的女儿说直接找他，就是好像是很亲近的人。以色列的孩子，我女儿现在像以色列的孩子，他们不怕打仗，他们也不怕这些环境，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就勇敢去要。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孩子的那种性格，很直接，很 direct。我听到我女儿这样，勇士啊，厉害！我告诉你，我心中那种喜乐，完全盖过了今天好像是没听祷告。我找到一个喜乐，是看到我的女儿，她的生命，她成长了，她独立了。神还告诉我，以后这个是她的舞台，不是你的，你不要插手。爸爸妈妈当然想挪掉所有困难，让他们一帆风顺，我们尽责任给他们签证。神说不要，要让他们自己独立，他们的舞台，我的恩典够你用，难道不够他们用吗？我是你的神，你还没语言，他们有语言，我的恩典都够你用，难道我的恩典不够他们用吗？所以我看到我女儿今天那种勇敢，那种自信，我很高兴啊。我去找那个区长，那个区议会主席。所以保罗都跟我一样，他的喜乐是来自属灵儿女的成长。第一个， 腓立比书二章十一二到十三节，他看到他们成长，然后怎么成长呢？就向基督顺服，成就神喜悦的旨意。什么意思呢？我们下去跳到那个就是这段圣经啊，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看到他们成长，为什么会喜乐？因为他们顺服，做成神的旨意。这里一起来读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再读一遍啊。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他也是上面耶稣的顺服啊，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哪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善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就是像我说了，他人不能到，他人到了，他不答应听话了，不能不顺服了，泰山压顶。但他就是跟他们说，基督有榜样。这样看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是常顺服，像基督，神你自卑伏在神大能的属下顺服，像基督降卑，降卑到底，神到时候会让你高升。所以他说，你们是常顺服的，鼓励人要讲好话，要但我在你们哪里，你们就顺服；但如今不在你们哪里，你们更是顺服的。一个高帽戴上去，给他们一顶高帽，说：“哎呀，你们一常都顺服的，现在我不在你们哪里，你们不要让我挂心，你们更应该顺服。什么顺服？这是为前面讲的圣经，基督他顺服谦卑啊，他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的为抢夺的啊，然后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只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在说顺服是来自哪里？来自信心。顺服是来自信心。在这段圣经，耶稣基督对天父有无限的信心，他愿意顺服到底。他生命中表现神的旨意，神所给的比我要的更好。我们再说一遍，神所给的比我自己要的更好。神所给的比我自己要的更好，因为他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顺服蒙福，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这些事情当中他要给我的，老早看到你就很容易顺服，迟的看到了你就很多挣扎，很多痛苦。所以顺服是信心高峰的表现，顺服也是耶稣基督跟天父的关系，顺服是耶稣基督跟天父的关系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他们，刚才在二章一开始说他们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啊，又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不要耽顾自己的事。现在腓立比教会看到这些，就看到自己的错，然后看到基督道成肉身，然后称身高，就自惭形秽，根本都抬不起头来。读的人会知道保罗在骂他们，提醒他们。但是保罗叫他们知道，你们要顺服，不是像我，顺服要像基督。你们是没有资格得这个恩典的，你们应该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啊！这个很难解释，在圣经里面，我们得什么叫得救的功夫？得救的功夫这个字，我翻过几个那个译本，都是完成你们得救该做的事情，不是说他们不清楚得救，是说你得救之后，你应该有些事情要做的。你有些责任要负的，你应该有些表现应该出来的。 所以这里说什么的恐惧见惊，神是可畏的，神是公义的，对犹太人啊，这里特别提醒他们，你们要懂得尊重基督为你付出那么多，你们今天是否应该在得救以后要完成你们该有的生命得救的功夫，就是让你的生命啊去到啊神原来期望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神救你救我，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期望。也许我们看完五章到第八章，我们做不到，不抢夺啊，我们要合一啊，我们真的觉得一到第十一节都是我们的罪的目录，我们不求神的荣耀，只求自己的荣耀。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有亏欠太多了，搞得教会分裂是什么原因？骄傲，不合一，没有基督的榜样，没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不对？还有不等候神的荣耀，自己要争荣耀。所以前面一到十一节，你真的回去看，你真的说你看得懂保罗，保罗把一个伟大的榜样放在你面前，你这头都抬不起来。所以保罗说，你们只有一样事情可以做，就是顺服，凭信心顺服上基督。最后你们要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不要让神失望。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最让一个爱主的难过，就是他有一天看到神很失望。若你真的爱主，你看到主对你失望的眼神，圣经中有一个人深深感觉到这个失望，你知道他是谁吗？他走出去痛哭，哭哭哭哭哭，那个人名字你很熟的，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却不能，然后他三次不认主，那个是谁？是彼得。彼得最后是说，我发誓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然后耶稣眼睛就看过来了，眼神是充满难过失望。彼得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耶稣的眼睛是没有批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是你们的生命该成圣，对不对？你们是需要去往那个神喜悦的方向。你得救了以后，神有一些期望给你的。若你没有这样的真正的这种敬畏的心，去走向这个神期望的方向，你会让神很失望。就像彼得，当主耶稣看过来，林献高牧师，广州的牧师，他说，耶稣的眼睛是应该一滴眼泪，要看着彼得，叫他走吧，走吧，你救不了我。哇，彼得是不是要救耶稣才这样忍耐在哪里，冒险在哪里？最后，他居然是一个救不了耶稣，还让耶稣很增加痛苦的人，所以彼得破碎了，真的碎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不要让神失望。所以13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保罗指道，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你心中给你一个立志，就是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 motivation， 你突然间想做这个事情，突然间有感动要做一个事情。但我们常常都办三分钟阅读，常常做一半就不做了，就魔鬼就来偷掉你的呼召，魔鬼就来偷掉你的信心啊！是我自己乱来。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你要尊重神给你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尊重神在你心中给你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一个立志。当你受圣灵感动之后，你希望做的，答应神做的，你要坚持到底。因为你坚持到底，甚至到底没有力量了，所以走到尽头了，你要相信 God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God will make a way， 神会开路的，又是他呼召你。他为什么要在绝尽头给你开路？他要成就他的美意，不是成就你的荣耀，成就你的信心的见证，成就你的勇敢，没有，神要成就他的美意， 不单只成就他的荣耀，还成就他的美意。今天神常常的挑战我，你是能听到我声音的，我都还没喊你喊什么，我都还没怕你怕什么。所以这就帮助我们今天在这段圣经说你要顺服。保罗看到他们成长，看到他们常常都顺服的，他希望他们学会一个功课，立即行事是神在他们心中他们只要顺服就可以了。这是保罗第一个喜乐的原因希望他们成长，希望他们继续成长，要回到心中那个呼召他的神圣灵这个他说不是你们乱想，你们不要自己去计划，你要更多到心中，在心中寻求那个神的给他的感动在心里运行的那个旨意，然后这个是能得向神的荣耀，人的平安。这是保罗第一个他喜乐的原因。第二个保罗喜乐的原因他将会成为光，他将会成为光，他们将会成为光，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保罗说他的门徒，我们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分三次来读这段圣经在个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成事无畏，在这弯曲薄膜的世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逃牢。保罗在监狱当中，他是在黑暗，他是在一种比较幽暗的日子，他的心中他是很光他第一个要他们顺服，对神要有信心，因为立即行事都是神在他们心中运行，让他们靠着神的力量成长起来，完成神的心意。他第二段第二个图画是这些孩子要成为光，这些信徒他们要成为光，所以他在这里说如何成为光呢？什么叫做黑暗呢？就是发怨言起争论，你就很快会污染人，同意不同意？所以在这里保罗希望他们成为光，他说你们要如何成为光呢？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那发怨言起争论会互相批评的诚实无畏诚实的没有装假的，在这弯曲薄膜的时代，弯曲薄膜的时代就是所有事情都不是正直的，不是一眼就看的就是很正直，没有正直就是弯曲了然后薄膜就是博弈荒谬的时代。他说你在这个那么差的时代，你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无瑕疵是个很重的一个，就是完全是个东西是没有瑕疵的。你要做神的儿女是什么儿女？无瑕疵的儿女。我在看我自己就有没有瑕疵，很多瑕疵。他就保罗给一个目标，你们应该可以的做成无瑕疵的儿女，立志要这样，然后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保罗看到他们可以在这个世代发出光来，像明光照耀。弟兄姐妹，如何能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呢？就是走在光中，反照主的光。你只是块镜子，擦亮就好了，洁净就好了，好像一个器皿，干净就可以了。主人会用一个水杯来喝水，不是这个杯子是金还是银还是木，最重要这个杯子怎么样干净。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就只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还有最重要的，我希望我们能像这里所说的，负面的就是我们 不要发预言，不要起争论。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保罗前面说他们要合一，因为他们会发预言，会起争论。我想问你，教会有没有发预言起争论？有啊，就是认真的，觉得自己对的，觉得自己比较懂神的旨意啊，就会争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会，都会有人的软弱。然后保罗消极的要他们不要发预言起争论，支持的要他们怎么做？要他们无可指责，这是他们的人是正直的，没有做坏事，没有做暗昧无疑的事情。然后还有诚实无畏，公义的护心镜，就是我们做事公义，我们诚实，我们不去虚伪，不去作假。我告诉你，这样你的心就坦荡了。然后你单单这样在这个世代上，在这个世界没有的。我告诉你，因为这个世界是弯曲薄膜的时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你现在身旁的环境，要不说谎很难，对不对？不做那个潜规则很难。但是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弯曲薄膜的时代，弯曲就是没有公义的，就是很多事情都不是正直的啊，这是走弯路的，潜规则的。薄膜是一个没道理，甚至是一个叛逆的啊，荒谬的，不可能发生的都发生了，这些不好的事情。最近以色列，我师母看到一个新闻，居然以色列有这样的机构，他们发起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行动。他说要把前天呢变成一个强奸 sex abuse 强奸无罪日。哇，居然有人这样登到报纸，说他们机构就是提出强奸女孩子没罪。以色列什么叫弯曲薄膜的时代，真的非常可恶，对不对？不尊重到这样。我在说这个是以色列，他们就在以色列，这个机构就在以色列啊！我真的觉得听了都唉，只能唉。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让神喜悦啊，让神得荣耀人，所以做成无瑕疵的儿女。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我在说这个无瑕疵，不是说你很完美，只是说你是一个镜子，是洁净的，你能反照神的光。所以他后面说的，在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保罗把他对腓立比教会的那个心意，他希望他们成为光，正如他们过去全福音很爱主，这个不够，他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明光照耀，不单只在宗教里面热情，还要在社会上能让人看到神在你身上。然后他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逃了，就是在交战的日子。保罗讲到这里就说，他到基督的日子就是审判台前，基督要他交战，你们去面对基督审判的时候，是接下来面对基督审判的时候啊，要领享的时候，他说啊，你们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要我到时候好快我没有空跑，没有希望。保罗好厉害，他让他的心那种不想失望让他们感受到。什么叫做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有一个见证是玉红姐弟兄他也常想的，就是有一个纽约一个美国的一个家庭，他们的房子不知为什么失火，然后就烧掉了，然后家人平安出来了，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啊，看着自己的房子烧掉，他们眼中没有流泪，他们很平静。然后他们还祷告，我听说他们还感恩，就是因为家人平安了。我对这个见证不太清楚，但是我最深刻的是旁边能看到他们的反应。他们走过来说，你的神我要相信，你的神我要相信。这阵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失去，没有影响这些人的死了。 他们失去所有，但是他们还懂得感恩，他们还有神。所以这个家庭是不一般的家庭，他们就像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今生一切都会过去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这样很难做的。当你失去一点，你都失去一些公平，你都生气，对不对？一句话你就给冒犯了。当他们失去整个家，看到熊熊烈火把他们真爱的东西都烧掉了，他们是应该，我相信难过的。但是看到这更宝贵的仍然留下来，这是他们的神，他们的永生，今生的一切，他们还求神，神会给新的给他们。阿门。当你相信你的天父是一个为你安排一切、预备一切的，而你相信失去了还会再回来。所以他们是让人在他们身上看到耶稣，看到耶稣以神为乐，他们也以神为乐。我在说，你能否让人看到你生命的见证？他真的走过来，很羡慕你。我看到我的师母她在全福音给一个朋友，一个年轻的一个中国的女孩子。他很特别的，听了师母的见证，常常很感动，还觉得师母跟我们一家都不是普通人。他每次能帮助我们做事情，他觉得很荣幸。他常常觉得我们对我们的神的信心，是他没法做到的。他很羡慕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啊，就保罗有喜乐，他就看到希望，他看到这些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是可以成为神的荣耀的见证人，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个世代身上明光照耀一样。他们能以神为乐，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不希望你听完以后你很难过，我希望你听完以后，有一种羡慕，那种羡慕。就是让人看到你所信的神是信实的，是爱你的，你是蒙慈爱的。你可以在这个弯曲薄膜的时代，随时会失去一切，甚至你生命的环境，仍然可以感恩，仍然可以喜乐，仍然可以在一切的打击当中，仍然可以去爱别人，把这些事情放下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保罗的喜乐，他去看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有可能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时代中，他们能发出基督的光来，基督的光来。弟兄姐妹，神不缺神学知识给我们，我们也不缺圣经的话语，我们今天只缺自找麻烦的道成肉身的生命。自找麻烦，爱就是自找麻烦，爱心就是自找麻烦，不是勉强给爱。道成肉身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但愿你们都能看到。消极的是不要法院里去争论，要支持的要无可指责，诚实无畏。要为什么呢？叫成圣在这个弯曲薄膜的时代，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保罗说：“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逃路。”保罗已经看得在基督台前，他能领奖为这些人。所以第三段，保罗说：“能把他们献给神，他的喜乐是能把他们献给神。”什么意思呢？保罗要我们知道他第一个是看到他们成长。向基督顺服，成就神喜悦的旨意。第二，他们将生命的生命，他们将会成为光，他们会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个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保罗为这个喜乐。然后第三，能把他们献给神，这是保罗最后的喜乐，把他们信心带来的表现，如国子献给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心中有很多种子，我们的信心像种子，我们的爱心都像种子，总是没有成长。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信心、有爱心，但是只是种子的阶段，没有成为别人需要的果子。 种子怎么可以变成果子？需要埋在地里的，需要委身的，需要真正的、真正的愿意啊，愿意按神的旨意而活。所以保罗，第三个喜乐的原因，他是说可以把他们献上，把信心的果子献上，啊，这个是保罗给他们的挑战。我们看第三个，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是今天最后两节的圣经。保罗喜乐，是因为能把他们献给神。一起读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在这里这两节圣经是分开的一个语气。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这个是保罗一个形象，就好像到基督台前面，然后他好像在基督面前，刚才就说嘛，在基督的日子吧，好夸他没有空跑。然后他说那个时候他在基督的台前，他会好像把一个礼物、一个祭物献给神，就把这些信徒的生命、他们的信心所做的，像礼物献给神。然后他说，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什么叫交奠？交奠就是像那个我们祭奠祭祀的时候，有种把那个肘啊交在那个地上，这个叫做交奠啊，就是说有一种的宗教礼仪，把那个肘、把那个水的礼物交在地上，这个叫交奠，就是刀掉，就是血去。保罗就是说，我若被牺牲在你们这个事情上，就是你们的信心成为贡献的祭物，我为这个喜乐，若我为这个你们的信心成长啊，我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保罗是一个为父的心，他真的为着愿意为着他们的生命的成长，他们信心的果子，他看到了，要有更多、更多、更多到在基督的台前，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把自己生命中的果子给基督看。我们不是单单种子，我们是果子，可以给主看啊，可以给人享受，可以让神得荣耀，人得平安。这个是保罗当时心中想的。啊，所以这个图画就是他们的信心成熟到一个地步，就像那个初熟的那个土产啊，土产长出来了，初熟的土产要献给神。保罗的心中是像在基督面前在献礼物，然后他说，我不计较要付多少的代价，当我愿意为这个目标跟你们一起努力的时候，我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今天在看到我在预备的时候，看到我女儿啊，她今天的表现啊，我觉得她很勇敢，对不对？但是她的事情还没有结果啊，不如她勇敢就一定成功。但神给她这个应许啊，就是说恩典啊，恩典是追随着勇敢的人，是神鼓励我的女儿勇敢，因为我女儿很勇敢的一个人，但是她要清楚，她是勇敢里面是求主的恩典，她相信主的恩典会伴随着她的勇敢，她要得地为业，她要脚脚说打击地，神都给她。我儿子就是另外一个应许，就是左力越大，帮助的力量越大，左力越大，坐力越大啊，所以两个性格不一样，我儿子比较被动，所以他的挑战不一样。同样我要说的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给我们一个应许，那个应许，那个命定的应许，是让我们能靠着我们的，按照我们的性格跟我们 一条路，可以得到他要给我们啊。我儿子是 阻力越大，帮助的力量越大，就鼓励他去勇敢去挑战难度，多做事情。我的女儿她是非常勇敢的人，她勇敢有时候突然觉得很怕啊，所以他是很极端的，有时候傻傻的顺服，这他突然间遇到太大的问题他就怕了。但神要他知道不要怕，你勇敢勇敢，我的恩典会追随着这样勇敢顺服的人。我不是说他勇敢自己做，是勇敢顺服的人。所以他们两个不同的成长的一个道路。我同样觉得我愿意陪伴他们成长。同样我看到一个人有神给他的应许，有给他的意象，我祷告之后觉得这是神的旨意，我会陪着他们一起走。我是一个专业陪伴别人走进命定的人。这个是我的施洗约翰的呼召，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看到新郎娶新妇，我就让新娘嫁给新郎，看到新郎大大的娶了新妇，就是那个信徒让基督大大的使用他。啊，施洗约翰说，我这个喜乐就满足了。当我看到神在用一个人，我觉得那个人为神大大使用，我的喜乐就满足了。在这段圣经我要讲一个见证，就是我会在这个人问我如何在这个幕后啊，如何侍奉，我的侍奉是怎么样侍奉啊，让神的荣耀遍地。我说我会去在这个末世这个时候，我会寻找一些我认为是神要使用的人。所以神启示我这个人他要怎么用他，我就要去跟随着他们去看他的故事。而我祷告之后一起领受的一个意象，他跟我，他愿意我帮助他，我就陪着他走，直到他放弃这个意向，我就会放手。啊，意思说，他必兴旺在他生命中，啊，我必衰微。当他走得好好的，我到一个阶段我会放手的，啊，他自己去跟随主。这个是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寻找、认定一些人是神要使用的。我用我的领受，也用他的愿意成全他的生命。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成全别人，他也去成全别人，在这个过程，神的国度就给成全了。阿们。我没有，不是单单成全我自己的这个什么事故，我是成全别人的侍奉，成全别人的生命，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三个成全，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成全他的生命，也要成全他为神做的那个事故。一天他愿意，我就这样。所以这样的过程，看到别人往梦想走过去，就像我在神面前可以献上这个生命的果子，我的喜乐就满足了。弟兄姐妹，施比受更有福气。当我们每一个人都顾着自己的事工，我要做做做做，我要成全人，都是为着我的事工，这样的人甚至不快乐的。神的国度不会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神的国度是有爱的国度，当我真的去成全别人，以他的喜乐为喜乐，以他的成就为我的成就，我真的告诉你非常快乐的。还有，我没有自己的事工，我随时可以回去。我现在在走进这个阶段，神把我困在以色列，神把我不要我去做任何具体的事工，他好像在把我困在监狱里。所以我现在读腓立比书，我就在问保罗怎么可以喜乐。哎呀，所以我要总结保罗喜乐的原因，因为他见到果子，就见到他做事的成果。第一个，保罗为信徒以顺服做成得救的功夫喜乐，他每一个都努力成圣，生命要发出光来，为信徒能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而喜乐。他每一个都发出基督的光来，喜乐不喜乐？喜乐。第三，为信徒的信心能献为祭，好夸自己没有空跑而喜乐。看到每一个在神面前领受意象，我跟他一起寻求啊，是神的旨意，我会付我所有代价完成神的旨意。我能帮忙的帮忙，我能在哪里帮助的帮助，甚至我把自己压上去了，这个是 我所做的事情。今天无论在哪里，我都是这样侍奉。我要成全神的旨意。若你说你有神的旨意在你身上，但我祷告就觉得这个是神的旨意，这不是单单你的事了，也是我的事，也是我的事。我要用神给我一手上的一切资源，我来成全这个事情。所以有人告诉我，施洗约翰这样的心是不是建立自己的王国？有施洗约翰这样的心是做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这样的心态，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然后有人说，这样的人就需要为父的心，为父的心，为父的心。所以保罗是一个为父的心。他的腓立比教会是他亲自建立的，是那个是他在腓立比监狱给捆绑给鞭打，然后他还唱诗感动了那个狱卒带了那个监狱里面那个兵信主。保罗在这个腓立比教会都是建立在神迹奇事里面的。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今天你有这些喜乐的原因吗？保罗是为着信徒以顺服做成得救的功夫而死的。保罗是为着信徒能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生命能发出基督的光，反照神的光，在弯曲薄膜的世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而死的。保罗是为着他所做的是有果效的，有结果的，甚至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觉得已经可以献上为祭。然后他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好夸他没有空跑，他们不会失落，他们不会做让他失望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喜乐的原因，也是我今天我人在以色列，我很多具体的事工没得做我就像保罗在坐牢我想爱的人爱不了，我想做的事情做不了，但是我真的相信你们就是我的果子。我希望我们能一起走完这个道路。有一天你跟我在基督的台前，我们一起领奖，看到你领奖我也喜乐。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与我与我要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想到那一天你们给献上你们成为活祭，成为一个祭物在基督台前埋单的时候，你们能得领奖所以我就说，这样我看到我女儿成长的很勇敢的喜乐我就是这样的喜乐我不是说她以后一帆风顺，但是我觉得她有这样的勇敢，我已经觉得我们家里的这个家庭教育我觉得感谢神，是神自己栽培他，也是很多的特会很多的营会对我女儿的栽培我感谢神。所以但愿你们跟我一起喜乐好吗？所以我今天对不起有点累，所以但是我最后还是用一首诗歌，是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回头看没什么好抱怨。也许你说牧师你要抱怨你去以色列，没有啊，我承认我在以色列是有一种身不由己道成肉身的感觉，但是我是自找麻烦来的，也是基督呼召我来的。所以我要送给你们的诗歌是我女儿很喜欢的歌，
站在大海边，
这是恩典之路，
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前
恩典的记号，恩典的记号，
浩瀚的宇宙中我
真的微不足
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陪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
神一切都看见，你所有的挣扎，所有的软弱和跌倒，是用来显明主的恩典，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是万人中
他尽关心我
的需要，走过的路
有欢笑有泪水，
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
谁知道他是我永远
的依靠，
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对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承认你的渺小，神的伟大。
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
天父都看见
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
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千万人中
他尽管是我
的需要，
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留下主恩典的记号，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他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万人中哈利路亚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耶稣在我紧紧拥抱，我深知他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 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恩典的记号。保罗说他夸他夸他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他认为他的生命中所有的软弱都是神要显现他的大能的机会。神啊，我们承认我的渺小，我们的无能，也让我们看见你的 伟大和你的全能，在你只有难成的事，你是凡有血气节的神。我们在以色列相信你喜悦的事情很容易的，我们只需要看见你要给我们的，清楚看到你用什么方法给我们的，那个事情就很容易很顺利，因为你仍然在以色列掌权。所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看到在我女儿身上，素心身上，我们要感恩，因为她每一次这段时间考试都是最后有得你特别的恩宠，关关难过关关过，还有成绩也不错，甚至已经知道他做个分数可以去报不读他喜欢的那个大学的学科。主要我也为着他昨天完成了所有的他的画，他要开一个他的高中毕业需要开一个画展一个展览他自己画的画的展览，哈利路亚，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他的画的一个画展，我谢谢主，他昨天完成了，我为着他所有事情，他付代价，他说到做到，我现在感恩主啊，为他这几天经历辛苦，就达成美好的果子，我现在感恩，但愿他能继续勇敢，知道他要什么。他付代价，他能这样去得他要得的果子。You never give up, high energy level, aggressive, 永远的进取，永远的不放弃，永远的在哪里愿意主了给他高的能量谢谢主帮助他永远有动力，永不放弃永远都是那边非常有动力 aggressive, 进取。所以主谢谢你，我祝福我的女儿，让她看见她没看见的就是她知道神里一定会帮助她的就让她考试考了个驾照那天。所以主，我今天为着她跟这段圣经，我像保罗一样看到她对腓立比教会他们的信徒那种盼望，那种结出的果子的那种喜乐，也是我的喜乐。但愿我今天听这个课的弟兄姐妹，你们也领受同样的喜乐。我答应我在你们身上看见的我们一起寻求的神的旨意，有一天都要成就在你们身上。你们愿意这样相信的都说阿们。若你觉得牧师你跟我一起发过这个预言，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保罗说他愿意为这个事情交奠他的生命。我若真的从我口中说过的，我愿意负责任，我靠主，我也愿意交奠我的生命在其上。求神祝福你们，求神让你们看到那个预言，那个还没发生的事情比你现在的环境更真实。我也愿意为着这个神应许的事情付上我的代价，你不放弃我也不放弃。愿神祝福这样的弟兄姐妹，让人真的知道神你是没有谎言的，你是有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你的恩典在我们软弱上都是一个恩典的字号。谢谢你，愿我们每一次遇到问题遇到挫折，我们回到这首诗歌，回到保罗的经验，宣告这些困难只是反败为胜的一个机会，是恩典的字号。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愿荣耀全归给三位一体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好。